这里是巴黎 I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今天是2024年5月2号星期四，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11点，巴黎时间13点，北京时间19点。本次新闻由古力编播，导播是瑞丽，请听新闻内容提要。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与法国总理阿塔尔举行会谈，美国打算禁止华为和中兴等企业参与无线设备认证，美国发布声明支持台湾重返世卫大会，台湾副议长宣布将率团前往日内瓦，让全世界都知道。菲律宾召见中国外交官，抗议中国向非船只发射水炮。中国被指再次将数百名脱北者强制遣回朝鲜。亲北京的外交官当选所罗门群岛总理。澳洲前外长被指中国的傀儡，表示他将起诉新西兰副总理兼外长诽谤罪。哥伦比亚总统佩特罗宣布和以色列断交，指控以色列政府种族灭绝。美国指责俄罗斯违反禁止化学武器公约，在乌克兰使用化学试剂。继印尼之后，微软将在马来西亚投资22亿美元，用于人工智能。下面请听新闻。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今天在巴黎与法国总理阿塔尔举行会谈，详细情况请听法广东京特约记者楚良一的报道。
当地时间5月1日下午7时，正在访问巴黎出席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部长理事会的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与法国总理加布里埃尔·阿塔尔举行会谈，这是岸田首相与阿塔尔总理首次会谈。岸田首相祝贺阿塔尔担任总理，并希望通过跟进写明到2027年日法广泛合作目标的新路线图提出的日法特殊伙伴关系，实现日法关系的飞跃性发展。去年12月敲定的路线图写明要维护印度太平洋地区的国际秩序和扩大防卫合作。对此，阿塔尔总理表示，自己曾是法日友好议员团的成员，因此对日本有亲近感，并回忆起他访问奈良的经历，表示很高兴能够与岸田首相直接会晤。他还表示，希望通过双方取得的具体成果，进一步加强双边关系。阿塔尔总理还特别对著名漫画家鸟山明的逝世表示哀悼，并提到许多法国人熟悉并喜爱鸟山明的《龙珠》等漫画。岸田首相送给阿塔尔总理《龙珠》角色的小木偶人，阿塔尔总理回赠岸田首相葡萄酒。法广特约记者楚良一发自东京。
美国打算禁止华为和中兴等企业参与无线设备的认证，请听福林介绍。
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 FCC 官员周三告诉路透社，该委员会正着手阻止华为、中兴和其他被认为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威胁的外国公司认证无线设备。 FCC 计划在本月就一项两党提案进行投票，以确保为美国市场认证无线设备的电信认证机构及测试实验室不受存在安全问题的公司影响。上周 FCC 拒绝了华为测试实验室参与设备授权计划的资格。该机构表示，这项新提案将永久禁止华为和 FCC 国家安全风险公司清单上的其他实体在设备授权计划中发挥任何作用，同时也为 FCC 及其国家安全合作伙伴提供必要工具，以保障这一重要程序的安全。FCC 主席沃森·沃塞尔在一份声明中说， 该机构必须确保我们的设备授权计划、受托管理该计划的人员能够应对持续且不断变化的安全和供应链威胁所带来的挑战。华为没有立即回应路透社的置评请求。据彭博社报道，监管机构已采取行动，禁止华为的一家实验室批准在美国使用的电信设备，并提议对包括几家中国公司在内的其他被视为国家安全威胁的供应商采取类似措施。FCC 主席洛森·沃塞尔在声明中说，该委员会采取的措施旨在确保为美国市场认证无线设备的非政府实验室不会受到不可信行为者的影响。周三的公告涉及 FCC 赖以确保在美国销售的设备符合技术标准，包括辐射限制和频率使用的实验室。FCC 上周拒绝了一家华为实验室参与该计划，但没有提供更多细节。该提案将禁止所谓的被禁实体涵盖清单上的公司参与设备授权。清单上的公司包括华为、海康、威视等。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5月1日发布声明表示，美国强烈鼓励世卫组织恢复邀请台湾以观察员身份参加今年5月27日开始举行的世卫大会，以便世界可以再次受益于台湾的专业知识和经验。布林肯还说，我们赞扬世卫组织在过去一年中采取措施，让台湾更有意义地参与其技术工作，并改善沟通渠道。然而，台湾继续被排除在这一卓越的全球卫生论坛之外，破坏了包容性的全球公共卫生合作和安全，而这正是世界所要求和迫切需要的。台湾立法院副院长江启臣今天感谢美国再次力挺台湾参加国际组织，他说，健康比什么都重要，希望世卫组织的成员能以此心情看待台湾人民的健康人权以及国际卫生参与。江启臣提到，5月下旬他将带领立法院团与卫福部组成的宣达团共同前往日内瓦，目的就是让全世界都知道，争取加入世卫组织的台湾是不分朝野的目标，是台湾人民的全体共识。菲律宾外交部宣布，在南海骚扰菲律宾船只事件发生后，已于周四5月2日召见了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馆的二号人物。菲律宾外交部的声明说，菲律宾抗议中国海警船只和中国海上民兵对菲律宾政府船只的骚扰、阻拦、危险演习、使用水炮和其他侵犯行为。法新社的报道说，马尼拉称，已就本周二在斯卡伯勒礁附近发生的损坏一艘菲律宾海警船和另一艘渔业船只的事件召见了中国驻马尼拉大使馆二号人物周志勇。中国于2012年控制了中国称为黄岩岛的斯卡伯勒礁。马尼拉表示，中国的侵略行为，尤其使用水炮，已对菲律宾海警船和渔业局的船只造成了损害。该声明还用菲律宾语称呼该岛礁，说菲律宾已要求中国船只立即离开马辛洛克湾以及周边的地区。韩国脱北者团体5月2日接受韩联社电话采访时透露，中国再次将数百名脱北者强制遣返回朝鲜。这个名为民族魂统一连带的团体代表张世帅说，他们通过脱北者家属和当地消息人士等途径获悉，被收容在中国吉林白山拘留所的大约200名脱北者上月26日被遣送至朝鲜。韩联社说，若此言属实，这是中方在去年杭州亚运会前后遣返数百名脱北者之后再次进行的大规模强制遣返。亲北京的所罗门群岛外长马内莱周四击败了希望削弱北京在这个南太平洋岛国影响力的对手，当选所罗门群岛总理。这次选举因其对该地区安全局势的预期影响而受到密切关注。据总督戴维·武纳吉宣布，职业外交官马内莱先生在议会无记名投票中赢得了50张选票中的31票，他的竞争对手反对派领袖马修·瓦莱获得了18张赞成票。 鉴于该国的选举往往动荡不安，马内莱先生赞扬了这次选举没有在暴力中进行。他说，人民说出了他们的心声，我们今天向世界表明我们比那更好。据法新社说，卸任总理索加瓦雷对中国的拥护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反政府骚乱浪潮。这场骚乱在2019年肆虐了首都霍尼亚拉的唐人街。2022年索加瓦雷与北京签署了一份未公开的安全协议，允许中国在这个英联邦成员国迅速扩大利益。尽管该协议细节上不清楚，但华盛顿和坎贝拉都担心它将为中国在该群岛建立军事基地奠定基石。外长马内莱的竞争对手人权活动家马修维尔谴责了索加瓦雷政府与中国签订的安全协议。中国资助的所罗门群岛的几大项目包括可容纳一万人的田径运动场和仍然在建的医疗中心，但根据联合国数据，这个拥有大约72万居民的分布在数百个火山岛的环礁上的国家是世界上人类发展指数最低的国家之一。澳洲前外长被指中国傀儡，将起诉新西兰副总理兼外长。据悉尼先驱晨报今天报道，周四在一次火爆的电视采访中，新西兰外长彼得斯抨击澳大利亚工党籍前外长鲍勃卡尔只不过是中国的傀儡。鲍勃卡尔表示，他将以诽谤罪起诉新西兰副总理兼外长彼得斯，并说他的律师们正在完成这封起诉信。澳洲外长上个月访问新西兰时卷入该国是否加入奥库斯的争论，他对奥库斯提出了尖锐批评，称这一澳英美伙伴关系的技术共享内容是芬芳的裹着甲烷的牛粪，这一言论引发了争论。据法新社报道，哥伦比亚总统佩特罗在首都五一集会上宣布从5月2日起与以色列断交。他说，因为以色列拥有一个种族灭绝的政府和总理，请听夏荣介绍。
哈马斯去年10月7号对以色列南部发动史无前例的突袭，以色列旋即采取报复后，哥伦比亚总统佩特罗多次批评以色列对加沙的毁灭性攻击，并号召其他拉美国家跟哥伦比亚一起对以色列进行谴责。佩特罗还在去年10月召回驻以色列大使。根据以色列统计，哈马斯攻击导致约1170人死亡，其中大部分是平民。此外还有约250人在这场突袭中遭到劫持，目前仍有129名人质被囚禁在加沙，据信其中34人已丧生。另一方面，哈马斯治下的加沙卫生部称，以色列对加沙的报复性攻势至少夺走了34568条人命，其中大部分是妇孺。佩特罗在五一集会上告诉数以千计的支持者，这个世界无法接受种族灭绝。他说，如果巴勒斯坦灭亡，人类也会灭亡。话说完后，现场响起热烈掌声，其中有些支持者手中高举着力挺巴勒斯坦的标语。对此，以色列外长卡茨谴责佩特罗反犹，而且充满仇恨，还说他的立场相当于向哈马斯提供奖励。卡茨在社群媒体 X 上面写道，哥伦比亚总统承诺要奖励哈马斯杀人犯和强暴犯，今天他做到了。哈马斯则盛赞哥伦比亚选择与以色列断交的举动是一大胜利。法新社指出，哥伦比亚是继玻利维亚之后第二个宣布与以色列断交的南美国家。去年10月31日，玻利维亚政府宣布与以色列断交，并指责以色列犯下了反人类罪。
美国国务院周三发布声明，谴责俄罗斯违反了禁止化学武器公约，对乌克兰军队使用化学制剂氯化钴。 美国国务院在声明中补充说，此外俄罗斯还在乌克兰使用防暴制剂作为战争手段，这也违反了禁止化学武器公约。该声明写道，使用这些化学武器并非孤立事件，其动机可能是俄罗斯军队希望将乌克兰军队赶出坚固阵地，并在战场上取得战术的进展。各位正在收听的是 IHP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本台本次新闻节目现在播送完了，我们是在巴黎向各位播音。这里是巴黎，各位正在收听的是 IHP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由福林主持的要闻解说。
听众朋友们好，法国总统马克龙4月29日接受了英国经济学人杂志的专访，当被记者问及您在索邦大学的演讲中说欧洲可能会灭亡，这意味着什么，这关系到什么，马克龙回答说，我指的是法国作家保罗·瓦勒里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所说的话，他当时说，我们现在知道文明是可以消亡的，首先因为我们面临军事、地缘政治和安全风险，欧洲并不是世界上最安全的地区，即使欧洲大陆现在拥有坚实、完整和有效的武装力量模式，例如法国的军队，然而当我们把欧洲作为一个整体来看时，我们会发现欧洲在国防和安全方面的投入远远低于美国或中国，而且他发现自己处于一个扩散卷土重来的全球环境中，不仅有俄罗斯，还有伊朗和其他大国，高强度战争不仅正在欧洲土地上卷土重来，而且是由一个好战的核大国发动的，所有这些都意味着欧洲必须理所当然地扪心自问其军事保护问题。事实上，欧洲必须做好准备，正如我早在2019年就在你们的专栏中所说的那样，不再享有美国的保护，我们必须做好保护自己的准备。其次，欧洲面临的挑战是经济和技术方面的，没有经济繁荣，没有能源和技术自主，就不可能有大国。我们在侵略战争期间就看到了这一点，当时欧洲的生产模式严重依赖俄罗斯的天然气，法国的依赖程度要低于其他国家，因此我们需要建立我们的主权，我们的战略自主，我们在能源、材料和稀缺资源方面的独立性，以及我们在关键技能和技术方面的独立性。我们已开始了这种觉醒，近年来我们做出了巨大贡献，但今天我们还没有走到尽头，我们需要更强大、更有力、更激进。此外，与其他大国相比，欧洲人均财富还不够多，在我们重新配置生产要素，无论是清洁技术还是人工智能的时候，我们最大的抱负就是成为一个对这些重大投资有吸引力的大陆。我们的雄心壮志是确保这些颠覆性技术不会首先在其他地区发展，要么是因为这些技术在其他地区得到了大量补贴和鼓励，比如在美国，因为对人工智能的大量投资，要么是因为这些技术的生产要素在其他地区要便宜得多，比如在中国。马克龙说，第三，欧洲受到这场民主危机的影响，我们是发明自由民主的大陆，我们的社会制度以这些规则为基础，现在我们正受到社会网络、社会生活数字化以及民主运作方式所造成的脆弱性冲击，民主的脆弱性尤其是在选举期间助长了这种反自由主义或我们现在所说的非自由主义的冲动，这种脆弱性是因为我们的年轻人滥用屏幕和数字技术，而我们的社会也因为这种滥用发生变化，这就是我们欧洲面临的三重生存风险，即军事和安全风险、经济风险和繁荣风险，内部不协调及民主运作受到干扰的生存风险。毫无疑问，这三重风险近年来都在急剧加剧。此外，在新冠疫情之后，我们低估了这些紧张局势，尽管欧洲开始对其做出反应，但过于胆怯，有时甚至有些为时过晚。当被问到您说这些力量汇聚在一起，他们会导致濒临消亡还是突然死亡，马克龙说，事情很快就会分崩离析，在欧洲和其他任何地方，他们都会引发愤怒和怨恨，我们的同胞感受到了这一点，这滋生了恐惧和愤怒，助长了极端情绪，事态升级的速度比我们想象的要快得多，导致的死亡也比我们想象的要残酷得多。我最感兴趣的是抵御这场运动，并证明新的开始是可能的， 事实上，我们近年来做出的所有决定都是我们十年前没有做出的。我们的反应更快、更好，方向正确。但是我们社会中的风险、威胁和颓废正加速，以至于我们现在需要更深刻的应对措施。从根本上说，我们需要建立一种新的模式，欧洲新的地缘政治、经济和社会模式。当被追问，让我们逐一分析这些风险，我们先来看看我们大陆面临的地缘政治威胁——俄罗斯。您如何描述这种风险？俄罗斯会发动新的侵略吗？马克龙指出，俄罗斯的威胁我们知道，也一直看到。我代表所有欧洲人，特别是法国和德国发言，因为我们负责免救明斯克协议和诺曼底进程，我们走外交路线是正确的。我对这些年来所做的一切并不后悔，这些步骤无疑减缓了事态的发展，但也使我们能够在普京问题上建立起欧洲的共同诉求。和平的力量，平衡的力量，已发生的变化是俄罗斯的变化，我们必须适应这种变化。俄罗斯做出了选择，俄罗斯在2014年做出了选择，但这只是一次性事件。但最重要的是，俄罗斯在2022年2月做出了规模完全不同的激进选择，即彻底改变逻辑，换言之，放弃尊重国际法和参与国际论坛。自2022年以来，普京本人从未参加过20国集团会议，他也被排除在8国集团之外。俄罗斯决定违反国际法，侵犯一个联合国会员国的国际公认边界，在这种程度上，以这种一致性也是史无前例的。俄罗斯还犯下了战争罪，同时也是史无前例的。俄罗斯在欧洲领土上对一个主权国家发动了这场侵略战争，这种转变也不应该被低估。听众朋友们，感谢您的收听，也感谢毕助理的技术合作。这里是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是由瑞迪为您主持的法国报纸要节目。
各位听众，被誉为美国文坛超级巨星的犹太裔美国作家保罗·奥斯特去世，法国极右翼政党势力在日益临近的欧洲议会选举竞选活动中的成长，谋求第三届任期的印度总理莫迪的大国雄心，乌克兰军队面对的兵源不足困难，美国国务卿全力争取实现加沙停火的努力等等，是二日出版的法国全国性大报重点关注的话题。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5月6日和7日访问法国。二日出版的最新一期观点周刊刊登文章，综述中国与西方快速恶化的关系。观点周刊北京特派记者的文章以 glacial 冰冷来形容当前中西方关系。今天是法中两国建交60周年，但文章写道，60年来两国关系很少像今天这样疏远。文章分析指出，鸿沟在新冠疫情期间出现，又随乌克兰战争以及中东动乱而越来越深，甚至在北京的街头巷尾都能看出中国正去西方化的迹象。为了吸引欧洲游客以及投资，中国对包括法国在内的一些国家给予免签便利，但外国游客并没有因此而蜂拥而来。文章引述法国学者 Philippe Legault 指出，习近平对法国的国事访问是双方艰难谈判才达成的共识，访问安排困难重重。法国总统团队绞尽脑汁，希望找到一个可以重现马克龙去年访华时与习近平之间那种貌似私交的场景。习近平希望此行能在凡尔赛宫共庆凡尔赛宫与故宫博物院的合作关系，但是法国方面担心这样的安排太容易让人想起2017年马克龙在这里接待俄罗斯总统普京的场景。最后的折中方案是马克龙陪同习近平前往比利牛斯山区，也就是马克龙深爱的祖母生活的地方，但中方拒绝让法国成为习近平2019年以来的首次欧洲行的唯一目的地。访问法国之后，习近平将前往匈牙利和塞尔维亚这两个与俄罗斯关系密切的国家。这项安排在欧盟内部引发分歧，欧盟认为这是一种挑衅。更严重的是，习近平将在中国驻贝尔格莱德大使馆门前发表讲话。这里曾在1999年5月7日，也就是整整25年前，遭遇北约盟军中美军战机的轰炸。 时任美国总统克林顿当时向时任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表示，炸馆事件是一次孤立的、令人悲伤的事件。习近平选择在这里发表讲话，是想重新批评好战的西方在前南斯拉夫和如今的乌克兰以及中东议题上的双重标准。文章写道，法国方面清楚中国在乌克兰战争问题上的所谓中立，事实上是越来越倾向俄罗斯，但还是不想放弃让中国成为西方与西方公开的敌人之间的中间人。有人认为马克龙会犯下他此前面对普京犯下的同样的错误。法国智库蒙天研究院亚洲项目负责人杜茂之表示，没有人真正相信能让中国成为欧洲的和平使者。他认为中国当局一意孤行地倒向俄罗斯令人不安。菲利普·勒高也认为，中国从这场战争中获得经济利益，没有任何必要去帮助西方。但法国总统府一名顾问仍然认为，中国是唯一对俄罗斯有影响力的国家，保持这些渠道，尤其是高层渠道开放非常重要。法国应当创造可以让中国改变立场的能力。文章写道，面对中国，法国外交部采取了讨价还价的策略。习近平来访时，双方不会谈人权问题，不会谈维吾尔人问题，而是专注欧盟的反补贴调查。因为北京当局认为，欧盟对中国电动车、太阳能电池板或医疗物资等产品的反补贴调查背后是法国在推动。这也是为什么中国对法国的白兰地等酒类产品发动了反击。一名驻亚洲外交官向《观点周刊》表示，这种一来一往的好处是中国将法国看作是欧洲的主要成员。中国在需要向欧盟施加压力时，也会动员他们在德国的关系网。在中方看来，德国的执政联盟不太稳固，所以才转向法国。法国外长认为，鉴于马克龙目前是欧盟境内任期最长的领导人，他自然就成为习近平眼中的中间人。马克龙希望能成功传达信息，也就是中国对俄罗斯的支持损害中国与欧洲的关系，而欧洲是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鉴于中国目前的经济困难，这会是一个有分量的筹码。杜茂之认为，在当前中美两大国之间的关系越来越紧张的背景下，北京当局可以借助与法国的良好关系来分裂西方阵营。中国对欧洲在经济安全议题上的立场越来越接近美国感到不安，担心欧洲会采取更强硬的措施，因此在寻找可以制止这种趋向的成员。文章认为，重提戴高乐将军与中国建交决定的高瞻远瞩，最多只能博中国官方一丝微笑。法国外长两个月前的北京访问行程并没有达成任何实质性进展，而几天之后，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在钓鱼台宾馆受到热情接待，庆祝中俄友谊无上限。各位听众，以上是今天的法国报纸摘要。
这里是 Hi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是我台特约记者桑宇为您带来的聚焦非洲节目。
各位听众大家好，2018年4月19号，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正式挂牌成立，对内统称总台，对外统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由原中央电视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三台合并而成，是中共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的结果。中国之声由国务院直属，主要职责为宣传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统筹组织重大宣传报道，引导社会热点，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讲好中国故事。中国之声是目前全球最大的媒体平台。美国智库非洲战略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保罗·南图亚在近日发表的一篇题为《中国打造非洲媒体空间战略》的长文中指出，中宣部通过全球最大的媒体平台中国之声监督中国宣传，中国之声将新闻媒体整合为一个单一的载体，其主要任务就是夺取话语权，即夺取发言权和被倾听权。文章特别指出，资金是夺取话语权的关键，中国媒体集团为许多 因设备简陋、工资低廉和预算紧张而苦苦挣扎的非洲媒体提供财务支持，以及他们用正面报道中国予以回报。为了强化中国的声音，中宣部提供免费内容，与政府和私营广播公司签署内容共享协议，支付丰厚的补贴，提供最先进的设备，收购有影响力的媒体集团股份，并提供中国顶级的内容。训练有素的肯尼亚记者鲍勃·维克萨将自己视为中国的免费代言人，这意味着非洲记者似乎无穷无尽地前往中国进行免费旅行，在那里他们接受一流的待遇和导游，同时被灌输正面的中国形象和体验。维克萨表示，中国老师不会直接告诉你要亲中，但如果你足够敏锐，就会明白他们期待你做一些不言而喻的事情作为回报。中共在媒体发展、媒体公示和叙事管理方面的政策架构是多方位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也参与其中，将认知宣传战与陆海空等其他战争种类相提并论。中国国防大学政治学院军事宣传教研室资深教育家段文岭和刘佳丽表示，中国的媒体战是一个塑造目标受众认知定义和传播的宏观框架，用习近平的话说，就是读者在哪里，观众在哪里，宣传报道就必须把触角伸到哪里。每五年举行一次的中共全国代表大会定期通过决议，以加强中国的国际交流，提高中华文化的全球吸引力和构建对外话语体系。这些内容由中央宣传思想文化工作领导小组转化为政策。中央宣传思想领导小组是由高级政策制定者组成的小团队，负责协调整个政府和政党的政策实施。中央宣传思想领导小组控制着中共和中国政府的所有宣传和信息发布。该委员会由蔡奇领导，他是中国最高领导机构七人政治局常务委员会的第五位成员，他还是中央办公厅主任和总书记办公室主任。蔡奇的代理人是中宣部部长李书磊。中央宣传思想领导小组由高层人物领导的事实，凸显了中共对国际媒体运作的重视。他们的职责范围包括中共宣传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以及中共统战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和国际政治协商会议等其他政党机构。这些部门都在不同的非洲国家开展业务。肯尼亚提供了中国如何巩固其在非洲话语权的相关案例研究。2006年新华社在内罗毕设立非洲总部，这是北京以外最大的分社，紧随其后的是中国国际电视台、中国日报和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他们在内罗毕高档郊区维斯特兰的同一栋大楼里工作，从那里他们以多种当地语言向非洲其他地区传输内容。中共打造非洲媒体的努力是通过一系列战略，包括虚假信息传播策略、多方位的控制信息流，这些策略相辅相成。中共用来影响媒体报道的方法往往是不透明的，并且违反非洲记者的职业道德，比如人为的传播虚假信息误导受众，特别是在社交网络的匿名对话中。这些媒体和虚假信息策略经常结合使用，通过多种媒介扭曲非洲的信息生态系统。比如中国驻非洲外交官在 Facebook 上分享中共官媒新华社的文章，文章将立刻由大量虚假账号转发，以扩大网络影响力。在津巴布韦，中共散布虚假信息，声称有阴谋破坏政府权威，成为政权镇压记者和民间社会的借口。中共对 非洲媒体空间的投资影响了信息和主要叙事的获取。不过，中国媒体在普及中国治理模式方面并不太成功。非洲晴雨表民意调查显示，非洲人并不认同中国共产党对国家、政府、军队和社会绝对管控的模式。相反，71%的非洲人认为民主是最好的政府存在形式，81%的人反对一党专政，80%的人反对独裁统治，82%的人反对军政权。尽管中国的影响力在非洲保持高位达63%，但非洲晴雨表发现，自1999年以来，中国在非洲的受欢迎程度丝毫没有削弱非洲人民对民主和问责制的强烈需求。以上是今天的聚焦非洲，我是桑宇。
这里是 H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是由罗拉为您带来的今日经济节目。
各位听众，欧盟和新西兰的新自由贸易协定于5月1日生效。新协定让双方取消几乎全部的关税，有望每年为欧洲企业减少1.4亿欧元的关税，而且促进与新西兰的贸易增长，预计在未来10年会高达30%。此外，预计欧盟对新西兰投资也有望增长80%。在经过了将近14年的酝酿和谈判，欧盟与新西兰双边自贸谈判协议于2023年7月签署，随后在11月经过欧委会和理事会的批准，于今年5月1日正式生效。欧盟指出，从现在开始，欧盟的企业、农民、生产商将可以大量利用这个新的出口商贸机会。根据该欧盟与新西兰的双边自贸关系协议，可以大量减少欧洲企业出口产品的关税，而且布鲁塞尔鼓励欧洲企业大量投资新西兰，认为这是一项影响深远、具有历史性意义的协议。欧盟出口每年增长高达45亿欧元，比目前水平增长近50%，特别是在农贸领域。欧盟委员会强调，自双边自贸协议生效之日起，新西兰对欧洲的主要出口产品征收的关税也将立即取消，例如猪肉、葡萄酒和起泡酒、巧克力和糖果产品等。而且该协议遵守巴黎气候协定中的减排承诺，属于欧盟第一个实施可持续发展新措施的协议，并且尊重劳工协议。欧委会消息显示，目前欧盟与新西兰之间的双边贸易额在2022年达到约91亿欧元。欧盟拥有27个成员国和4.47亿人口的市场，是新西兰的第三大贸易伙伴，主要从惠灵顿进口农产品，如饮料、肉类、水果等，同时也进口制成品如机械、化学品和运输设备等。具体而言，该欧盟与新西兰的双边自贸文本取消了欧盟向新西兰出口产品的关税，并规定对欧盟在新西兰的投资者要一视同仁。在该双边自贸协议生效7年后，欧盟将取消98.5%的新西兰进口产品关税。欧盟的葡萄酒和烈酒以及163个受保护的商品属于例外。另外一些敏感的欧盟农产品，如牛肉、羊肉、乳制品，将受到设定的配额保护。换而言之，就是通过收限制税来限制进口的数量。欧盟驻新西兰大使梅雷迪斯表示，该双边自贸协定在欧洲议会投票中获得了高的支持率，为双方带来了极好的经贸前景。新西兰的蔬菜水果可以立即利用今天生效的自贸协定，在欧盟市场上享受豁免权的待遇。按照规定，新西兰目前对欧盟出口贸易的97%将获得免税待遇，超过91%的关税将在协议生效之日起取消，如对猕猴桃、葡萄酒、洋葱、苹果等，以及几乎所有的鱼类和海鲜，还有园艺产品关税将立即取消。 不过欧洲农民和环保人士对此不满，欧洲农民在2024年的年初围堵布鲁塞尔进行抗议，他们主要担忧欧盟与新西兰的双边自贸协议生效后，新西兰生产的牛奶和肉类将充斥欧盟市场，损害欧洲农民的利益。另外一些欧盟环保协会担忧该双边自贸协定会对环境造成进一步破坏，因为使用飞机进行空运产品会导致排放二氧化碳过高，对环境污染更加严重。虽然欧盟声称对环境影响有限，但经济学家孔贝对此持怀疑态度，他认为欧洲与新西兰的这项协定很可能会对气候变化产生影响，因为它将影响农业部门，特别是肉类和乳制品的经济活动将会增加，排放的甲烷和一氧化二氮这两种最强烈的温室气体主要来自这两个产业。此外，预计欧盟与新西兰之间的贸易流量将会增加，这将不可避免地导致空运或者海运这些货物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量也随之增大。各位听众，今天的专题节目由罗拉编辑播报，跟大家介绍欧盟与新西兰自贸协议生效。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感谢法广技术人员的合作。我们在下次节目中再会。
这里是 H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是由夏荣为您带来的《中华世界》节目。
大家好，我是夏荣。台湾37名死囚主张死刑，剥夺人性尊严，侵害生命权，更违反比例原则而申请释宪。台湾宪法法庭则在4月23号首次针对死刑是否违宪展开辩论，据悉3到5个月内会宣释结果，可能因循同婚释宪带来重大司法变革。那么台湾准备好废除死刑了吗？本次中华世界节目就来谈一谈相关话题。根据国际特赦组织，截至2022年底，在全球190几个国家与政体中，已经完全废死的有112个国家，9国废除普通犯罪死刑，另外有23个国家虽然有死刑制度，但已有超过10年以上没有执行，等于有144个国家在法律上或者实务上废除死刑。55个持续执行死刑的国家多为专制集权政体，其中执行最多也最不透明的是中国，而台湾是保留死刑的55个之一，跟同为民主自由的美国与日本屡屡被拿出来讨论。美国50个州里面持续执行死刑的大约10个，多为保守的南方州。日本与台湾的民调都显示有超过80%的民众支持死刑，不过根据台湾国发会在2016年进行的调查，台湾民众被问到若以终身监禁不得假释作为替代刑罚时，支持度降为60%。另一方面，台湾民众对于司法信任度只有20%多，过去的调查显示民调的问法对于结果也会有显著的影响。据了解，台湾目前并无任何罪行会被判处唯一死刑，可以处死刑的罪行大约有50项，死刑执行是由法务部长签署执行命令之后枪决。2006年到2009年，民进党籍前总统陈水扁政党轮替到国民党籍的马英九任内，台湾并无死刑执行。马英九更在2009年签署联合国两公约，立法院也通过实施。公约文本虽未规定废死，但强调应限缩死刑执行，并以废死为目标。值得一提的是，2010年台湾法务部成立逐步废除死刑研究推动小组，时任法务部长王清峰公开表示不愿意执行死刑，引发争议后下台，接任的曾永夫恢复死刑执行， 任内枪决21名死刑犯，续任的罗英选任内枪决了12名。2016年第三次政党轮替，总统蔡英文上台后，民进党政府曾暂停执行死刑两年，但2018年又重启死刑执行，枪决了一名死囚。而到目前为止，等待执行枪决的死刑犯，其中22名，他们就关押在台北看守所。他们和其他收容人不同，他们不用上工厂，不用出公差，每天只有半个钟头的放风时间，他们可以到运动场活动，而其他的时间几乎都是关在 1.368 平的空间里。有人以为死牢里关的都是重大恶极的凶神恶煞，这里的囚情应该是最难掌握，但事实上实地的状况却恰恰相反。曾经被关在死牢里长达16年的徐自强，最后获得平反之后接受采访时，他说在整个监狱里最不会打架闹事最安静的地方，其实就是死囚的房舍，因为一个人已经走到了这个地步了，还有什么好争的呢？这种日复一日等死的日子是最痛苦的，也是最折磨的。徐自强说，在早年执行枪决的时间大多都是在清晨5点多，所以每天晚上睡觉前，他就会把新的衣服、裤子、袜子通通换上，然后躺在床上，等到隔天早上，如果没有轮到自己被枪决，再把那一套新衣服换下来。死囚的日子就是这样，一天等过一天。台湾目前有37名死囚，犯案时平均年龄在30岁左右，多数只有国高中学历，超过半数第一次入监就遭判死刑。在近30%60岁以上的年长死囚中，年龄最大的是72岁的王幸福，他仍有冤案死囚争议。唯一的女性死刑犯是林瑜如，也有证据不足和精神障碍判死的疑虑。废死论首次被提出是意大利思想家贝卡利亚在1764年发表《论犯罪与刑罚》，距今已经300多年。当时他受孟德斯鸠精神影响很大，核心的理论是国家是大众联合起来为了共同的福祉而让渡自己的权利的共同体，可是谁会让渡自己的生命权让其他人杀害自己呢？这不是国家成立的初衷。死刑存废在现代社会中意义更多元，尤其在台湾成为了一组宪政进程和转型正义的重要构成。但是推动者通常希望通过司法程序，比如大法官释宪来实现。成功的样本当然就是同婚合法化，这样的好处就是可以绕过民意。对于全世界来说，要通过民意公投来实现废死都很难，但正是因为如此，司法系统便也习惯性的回避废死问题，不想为之背书，于是就出现一个吊诡的情况，那就是因为法务部的逐步废除死刑研究推动小组行动缓慢和习惯性回避，所以很多推动废死的教育行动落在了民间废死团体上，这间接加重了民间废死团体与民众的冲突。台湾主要在推动废死的是非政府组织，台湾推动废除死刑联盟，简称废死联盟。根据其公开信息，除了死刑的法律与个案研究，这个民间团体也关注被害人，并促进公众对话。由于支持死刑的民意高涨，每每台湾只要有重大凶案发生，无论有没有牵涉到死刑，废死联盟便屡屡遭到指责。 办公室的电话被恶意打爆，工作人员也曾接过恐吓电话与信件，导致该联盟办公室在2010年曾被报道需要搬迁。面对台湾政府一方面承诺迈向 Face， 一方面在社会沟通上没有作为， Face 联盟表示感到无奈。除了爱尔兰以外，没有一个国家是以民意带动废除死刑，大部分的国家都是在政府领导下先废除了死刑，然后在接下来的几年里面，大众意见逐渐转变，跟同性婚姻的发展相似。因此有国际人权专家勉励台湾政府以同婚合法为例，以人权为宗旨，由政府带头达成废死的目标。当然死刑在全世界遇到的民意都差不多，在凶案发生后民众情绪都会高涨，哪怕是已经废死的欧洲，每次发生恐怖袭击之后，民众还是会发出对加害者处以死刑的呼声。在台湾，大众对死刑的观点为何？据台湾民众之声的相关节目指出，
普遍支持死刑的民众是认为死刑的存在具有威吓力和警示的作用，如果废除死刑，恐怕容易助长犯罪的风气，引来更多的模仿犯。况且如果不处罚加害者的话，如何为受害人主持公道呢？台湾社会大众多数还是认为犯杀人罪者理应偿命，才能为被害人主持正义。另外，支持废死的民众主要是认为废死是国际的趋势，而且许多全面废死的国家重大的犯罪率也没有比较高，因此认为死刑存在能够吓阻犯罪的这个说法并不合理，并且也指出啊，因为执行死刑具有一个不可回复性，难以完全避免掉冤狱的情况发生，而人死了之后当然就无法复生了，冤杀反而可能造成更多的社会悲剧。
那么废除死刑除了纠正死刑本身的问题和跟上国际趋势之外，到底还能为台湾带来什么好处？台湾废死联盟执行委员杨宗峰表示，废除死刑不是单独存在的议题，它是两公约的一部分。在两公约里，死刑废除、两性平权、原住民人权等等问题，其实都是缺一不可的。死刑的存废是台湾司法改革重要的一环，它同时还关系到司法正义、被害者家属安抚、监狱环境改善等一系列问题。民意总是与人权或司法冲突吗？也不一定，这取决于民意如何参与到司法中。其实台湾的司法改革一直在推进，其中一个方向就是科学的结合民意，保证更公正和审慎的判断。比如国民法官制度作为司法改革的一环，不同于美国法庭陪审团与法官分工判决，台湾采取参审制度的方式，国民法官将与职业法官合议罪行、量刑，这样让司法判决能够更体现民意，对于杀人案件的判决也更加审慎。以上是由夏荣主持的《中华世界》，感谢绿线和苏菲尼亚的技术合作，下次节目再会。
这里是 HIV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由夏荣为您带来的健康时间节目。
法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曾经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有效遏制疫情流行，并且被时任英国首相约翰逊誉为英国科学胜利的 AZ 新冠疫苗，现在却在英国面临超过50起诉讼，指控阿斯特捷利康淡化疫苗的副作用对消费者造成危害。据英国每日电讯报报道，英国 制药大厂阿斯特捷利康，简称 AZ, 首度在法庭文件中承认其新冠疫苗可能引起罕见副作用，死因明显的转变可能为数百万英镑的法律赔偿铺路。该报道说，这家英国制药大厂正面对一场集体诉讼，被指控其与牛津大学合作开发的新冠疫苗导致数十起死亡和重伤害病例。原告律师指称，这款新冠疫苗产生一种副作用，对少数家庭造成极为严重的影响。第一起案例是由史考特去年提出的，称自己在2021年4月接种疫苗后出现血栓和脑出血，导致他无法工作与永久性脑损伤。史考特为两名孩子的父亲。阿斯特捷利康对这些说法提出反驳，但在今年二月提交给高等法院的一份法律文件中承认其疫苗在极少数情况下会导致血栓病血小板低下症候群，英文称 TTS。 早在2021年3月即新冠疫苗推出后不久，科学家们就首次确认这款疫苗与一种称为疫苗引起的免疫血栓性血小板低下症，英文简称为 VITT, 新疾病有关系。阿斯特捷利康指出，在英国监管机构批准下，与这款疫苗相关的产品信息已于2021年4月更新，其中包括 AZ 与牛津大学合作开发的疫苗在极少数情况下可能会引发 TTS。 根据诉讼的 Lightday 律师事务所合伙人摩尔表示，阿斯特捷利康公司花了一年时间才正式承认他们的疫苗会引起造成严重影响的血栓，而这一事实早在2021年末就已被临床界广泛接受。律师根据英国1987年消费者保护法起诉位于剑桥的阿斯特捷利康公司，称这款疫苗没有如同大家期望的那样安全。英国药证机构药物及保健产品管理局的数据显示，英国至少有81例死亡病例，疑似于本身也有患血小板低下的人身上出现的血栓不良反应有关。根据英国药物及保健产品管理局的数据，在注射 AZ 疫苗后发生血栓情况的患者中有近五分之一死亡病例。 AZ 疫苗是世界上最普遍的新冠疫苗，但在问世后不久就被发现在极罕见的情况下可能诱发疫苗引起免疫血栓性血小板低下症，也就是 VITT。史考特的律师批评阿斯特捷利康一直在 TTS 与 VITT 的名词术语上打转，美国疾病管制机构将两者视为同一病症。每日电讯报的报道强调出，阿斯特捷利康承认两者之间的关系将大大增加原告胜诉的机会。目前英国法院已收到51起类似诉讼，总共的求偿金额达到1亿英镑。不过独立研究指出， AZ 疫苗在因应这场流行病非常有效，在推出第一年于全球挽救了超过600万人的性命。世界卫生组织也曾表示， AZ 疫苗对所有18岁以及以上的个人都是安全有效的，而引发法律诉讼的不良反应非常罕见。以上是由夏蓉编播的健康时间，感谢 Really 的技术合作。请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会。
这里是 R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新闻重播新闻提要。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与法国总理阿塔尔举行会谈，美国打算禁止华为、中兴等企业参与无线设备认证，美国发声明支持台湾重返世卫大会观察员，台副议长将率团前往日内瓦让世界知道，菲律宾召见中国外交官抗议中国向菲方船只发射水炮，中国被指再次将数百名逃北者强制遣返朝鲜，清北京外交官当选所罗门群岛总理，奥库斯争论火爆，澳洲前外长将起诉新西兰副总理，哥伦比亚总统宣布与以色列断交，继印尼之后，微软将在马来西亚投资22亿美元，用于人工智能领域。听众朋友们 ，R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这期节目由傅林为您主持，要感谢毕朱莉的技术合作，也要感谢各位的收听。今天节目也到此结束，也在节目最后祝您平安、健康、愉快。我们下次再会。